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好吗？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开始了，请各位起立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来敬拜。 Kevin， 你可以帮我换那个，谢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今天晚上。主，我们真的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愿你来，愿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也敞开我们的灵来接受你要跟我们借着牧师来跟我们所分享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欢迎你，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一起来。你帮他一下，多远？你帮他一下，好。呀，可能是 mute 掉了。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谢谢。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Amen。
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
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我们欢迎我们的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
是的，主啊，
大大充满，
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高如雨，浇灌彻底。 就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时光降临，我们欢迎时光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愿你来触摸我们，主啊，愿你来复兴我们对你的热情，
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
你是配得的。
就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无恨欢迎君王降临，就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无恨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欢迎你们，主啊，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打开这里属灵的天空。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你降临，主啊，我们愿你的主，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主啊，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在你儿女的赞美会设立了你的宝座，主啊，愿你今天晚上，主啊，得着一切的荣美，有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是的，唯有耶稣是配得的，
耶稣你那，
主啊，唯有你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一直伤心的耶稣你有全力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是随便成就，乔光风起浪平息，大能刷最新神迹，耶稣我愿与你相比，
我是的，
我也是你的，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Amen， 是的，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耶稣我愿与你相比。
哈利路亚，是的，耶稣你是配得的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
唯有耶稣，
唯有你的名。哈利路亚，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给你，
大能赦罪新神迹，耶稣相比。
Amen，
我
们都来开口赞美他好吗？因为那个神是配得的。哈利路亚，
唯有耶稣掌管全地。
Amen，
无人与你相比，
唯 新的主啊，你是圣洁的神，配得一切的大赞美，
敬拜你，愿尊贵荣耀全祝各方万国和万邦们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
圣洁的主，
真的，你是圣洁，圣洁，圣洁中是敬拜你。
哈利路亚，是的，你是配得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全人都降服于你，都敬拜你，一切在我们里面的都敬拜你，
敬拜你，你是
唯有你坐在宝座上，
神在，
唯有你
全地上
配得一切的赞美，
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
，Amen，
永远在宝座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配得的，你是神的羔羊，唯有你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你是配得，你是圣洁的那一位，主啊，你是那无价之宝，主啊，天上殿下并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借着得救，哈利路亚，你是我们那宝贵的羔羊，你是那爱我们的神，谢谢你主耶稣。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
你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实力才能，
你却那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奇妙宽容恩典，
是的，主啊。
虽然有时，
谢谢你，
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
谢谢你的恩典和接纳，
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 最奇妙的
虽然你是那样荣耀尊贵，你却体贴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有时
包容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我会跌倒软弱，
主啊，今天晚上愿你的爱来充满这里，
包容不放弃我，
愿你的圣灵向我们显
明，
你的爱
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
是的，让我们被你所触摸。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
心中所渴望的，哈利路亚，愿你来，耶稣们，愿你来。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赞美荣耀，祝你的施加是无价。谢谢你主啊，是的，主啊，唯有你是那样的爱我们，那样的为我们摆上。主啊，你在十字架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愿你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你的爱，你的真实。
愿你的灵再一次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以至于我们用爱来回应你。哈利路亚，是的，你是那无价之宝，你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宝贝，最大的福气。主啊，你让我们真的今天晚上来得着你，得着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唯有你是配得的，唯有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全人，主啊，都愿意来敬拜你，都降服于你。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的眼目都放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敬拜与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在 坐下之前，前后左右彼此欢迎，好不好？我们是众教会的，特别不认识的人就欢迎他一下嘛。好，谢谢。弟兄姊妹平安，你们都好吗？很好的举手。我们每次看到很多熟人，欢迎你们来啊！这个爱火重燃特会是为众教会预备的哈，那是这个国度祷告中心跟东湾牧者更新团契一起主办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啊，7:30到9:00，在这边有个祷告会。我们特别为神的国度来祷告，那当然神的国度也包含你了 ，Amen。你有需要的啊，有病痛的，都欢迎你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那这个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爱火重燃特会是讲些什么？很多人就是对我微笑而已。啊，那我想待会儿我们的讲员会来解释，他会跟大家分享。我想简单的来讲，就是重燃嘛，对不对？所以以前爱过，讲到很多时候人一讲到爱神，好像觉得特别远哈，其实不是那么远的。我们爱神，你也要爱人，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爱过的举手？哇，那现在爱也可以，我先问了，先爱过，现在还在爱的举手。我没有讲谁啊，我没有讲什么对象，还在爱的举手，哇，这很不错啊！你们都已经很火热了哈、啊。我想待会周牧师一上来就看到那个火会烧起来，感谢赞美主啊！周牧师他是从那个堪萨斯国际祷告院啊，今天早上大概4:00就坐飞机啊，就坐飞机过来啊，特别来跟我们分享。那他自己，我自己对这个。在北美长大的1.5代很有负担啊，他就是1.5代啊，14岁来美国是吧？14岁就来美国，小留学生啊，他是在南加州长大，他1992年是南加州的厄尔万大学数学统的硕士，后来他也工作，在1999年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全世界的服事，他就去念福乐神学院。啊，后来他又在一个东洛杉矶的基督徒之家教会啊，在那边安立为牧师，在那边也服侍不少年。他在那教会前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后来他到了一个转捩点，在2009年啊，神就带领他去IHA 就是这个国际祷告院啊，去那边服侍，去那边认识神啊。至于他为什么有这个转折呢？后来又怎么样？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好吗？让他自己来，现身说法。我们就热烈的欢迎周牧师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各位牧长们平安。我是周吉仁牧师哈，从 美国 Kansas City 飞过来的。那我像刚才牧师所说的话，我是小留学生，我妈妈骗我来美国，当时我不想来，就说来美国玩结果完了，来完之后呢，他就飞回台湾，就跟我说你要留在美，自己留在美国。我就留在美国，一留留了三十几年然后后来我到38岁才开始回台湾因为那时候还有兵役的问题。不过现在就开始蛮常跑亚洲，回台湾，然后也刚去过中国、香港一些地方去服事。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跟湾区的牧长们、弟兄姐妹们见面。那我先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我感动，就是我先讲天父的心这个题目。好，那一边讲的时候一边就稍微自我介绍。那天父的心这个题目呢，我是觉得说我很认识天父，不认识天父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我认识。可是当我后来对天父开始有些启示的时候，发现当我越认识到天父的时候，会帮助我其实会更爱他，会更爱耶稣。好，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这让我帮助我对天父的心的这个题目有个突破，是在6年前我刚去到 Kansas City IHOP 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 IHOU 他们的大学他们的大学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100多人的一个课然后老师在台上教课的时候，突然有个圣灵造访结果台下的学生就开始有的哭有的笑，在地上打滚什么，连老师都开始笑起来在地上都没办法控制。后来那100多人的教室就搬到我们的大堂，可以坐2000-3000人就坐搬到那边去，然后持续到一两年的时间左右。那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刚好离开IHOP 回到台湾去看我爸爸，他身体当时很不好所以我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经历到。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因为他们是12月18号是最后一天，因为他们之后要把所有的这个祷告殿的活动都停下来，要准备我们年度这个 One Thing 的特会，2-3万人会来，所以我们都要把东西停下来准备那个特会。这最后一天，那我太太就说一定要去那我这个人虽然我去了 IHOP， 以前我在一个对圣灵开放的教会服事，但是我是一个传统教会长大的一个弟兄我对圣灵的工作不是很认识，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疑问那我太太说要去，我就不想去。我说刚刚怀有时差不想去，那当然大家知道太太是丈夫的脖子所以她怎么转就跟她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后来就带了3个孩子，那时候才1岁35岁我们就去了这个 Awakening 觉醒的特会。那我们就前面是我们的大礼堂我看有没有一个这个，我今天给大家稍微看。当时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台上面呢就是大家敬拜前面有地方可以追求，后面有椅子，椅子更后面呢有一排的，我们叫 bleachers 像那种看台一样，我们就坐在 bleacher 的下面因为我们到的比较晚在那边看，前面就挤得黑压压一大片人然后呢，我们就我记得说当时的这个，因为人太多冬天12月那边会下雪它就是整个上面滴水下来，因为外面太冷里面太热了。那我在那边大概看了1个小时左右，我觉得我跟我太太说我觉得好无聊，因为人这么前面走来走去然后小孩就那边胡闹因为刚刚回来不是，我说我去前面看一看好了，他说好，去前面看一看，我就跑到前面那边去地方去追求那我以前是念数学的所以我的同学分析说果然前面的空气比较湿比较重，跟后面的不太一样。那我说那我就祷告一下吧，那我就看到前面有些人那边在地上在那笑哭，我就想说他们是不是那种灵恩的明星这种表演知道吧，不真的还假的，哭不真的还假的。我就说好，反正他们做他们的，我就来祷告我的我在那边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在祷告，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冲我走过来，一看到他我就说哎呀不好，这个人是阿哈当时一个算是蛮有名的一个讲员他后面就跟了3-4个人，我希望说他去我前面这个或到我后面这个，不要来为我祷告，所以他就跑来到我面前就停下来就帮我祷告，我说哎呀怎么帮我祷告了，就祷告了很久，祷告10分钟祷不走你知道吗。那我想说祷告这么久我是不是礼貌上要倒下来，不倒是没有礼貌你知道。后来我一看他祷告这么用力那么辛苦，我说 好吧，我慢慢倒好了。我就看只要倒下来，后面就开始扶着我，把我慢慢放到地上去。他就帮我祷告差不多两三分钟，然后才慢慢走。我说：“哎呀，终于走了，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知道？”然后等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的后面有人拉我头发，那种感觉，他拉我头发。我说：“后面是地啊，没有人啊。”我就说：“怎么会有拉？”我就很想起来，但是后面有人往后拉，我就这样起来，往后拉，起来，往后拉，哎，就发现我这个开始摇起来了。我说：“哎，真的会摇，哎，这个原来不是假的，原来不是叫表示真的是那真的会摇。”我就摇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哎，老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我现在在摇，那我不知道我会摇多久，我先带你们回家好了。”他说：“好。”我就现在他跟孩子回家去睡觉，回来之后呢，我就继续回来摇。那个聚会是到晚上十二点，我就摇到十二点，哇，摇得很累。然后呢，聚会结束之后，我还是觉得很兴奋哈，我就到祷告室是二小时一直开的。然后这边继续摇，摇了大概到两三点，慢慢好像平静下来了，我才回家睡觉。那天晚上我就问神说：“主啊，为什么要让我这个过了过圣灵充满呢？哦，是不是我明天起来就会有这种超能、那种超自然的能力？还是明天我会传福音特别有恩膏？还是明天会特别圣洁属灵什么的？”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里面跟我说。英文的话，他说 just for fun， 好，中文翻译就是说只是好玩而已。那我一听说，这怎么可能被圣灵充满 just for fun 呢？这一定是肉体或是这个仇敌来的声音哈。这被圣灵充满应该是要翻转整个城市啊，像耶路撒冷被翻转过来，怎么 just for fun？ 我说不，那我就不管，我就继续去睡觉。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很累，今天晚上很累。那我三个孩子哈，两个大的是男孩子。我忘记老大老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让我很生气，好，我又很没耐心，我就破口大骂，一骂我就，哎呀，我不是被圣灵充满吗？怎么会骂人呢？我就问说：“主啊，那个真的是圣灵充满吗？还是只是一个什么现象而已？”啊，我就很怀疑，我就带个问号。But 就是我们之后就开始办这个 Y10 的特会，就暂停下来。到一月中的时候，这个聚会就开始，又继续开始了哈，这个决心去追求的特会，就我又跑去。我就这样跑去，第一天呢，我就直接跑到前面去祷告，你知道？那祷告那天就我自己去，没有带太太，还没有带孩子去祷告。一有人碰到我的肩膀，啊，那有个朋友，我就开始觉得膝盖很软，我就想跪下来。那中国人说，男人膝下有黄金，不能随便跪嘛，我就想赶快站起来，不要跪下去。就一碰到他的手，我就想跪下去。我这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啊，我就觉得好像一个怎么想，像个乌贼一样，然后这样这样一直这边上，我就说：“哎呀，主啊，怎么讲？”好不容易在地上终于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又有这些现象呢？好，为什么有这些形骸现象？为什么呢？”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身边跟我说 ：“Just for fun， 只是好玩而已。”我就说：“主啊，只要真的是你跟我说 ，just for fun 的话，我就要去玩了。”我就开始到处去帮别人祷告。好，也真的，我后来就有人，我一碰到人就有人大笑，有人哭啊，有人就开始旋转啊。我后来根本就不用碰他们，我只要悬空，我只要轻轻这样伸手，他们就开始往后倒，我就说：“哇，真的很好玩。”我就玩得很高兴，那时候玩了就玩到就玩到半夜十二点。然后对，我后来这个讲到另外一条这个我的故事的线哈，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哈，他叫名字叫 Joshua 哈，他的个性哈比较外向一点。好，那当时我们刚去的时候他才五岁。那讲到外向是比较好听了，那有人说他可能比较好动啊，因为以前我在洛杉矶牧会说他是牧师的儿子嘛，所以大家对他期望都比较高，好，希望他能够带着小朋友背经啦，能够带大家一起就是在主日学能够好好学习。结果不是，他是那种最调皮的，好，老师看到他很头痛，啊，就是很怕教到他。那他看到有那种假树经过，他顺便把假树打倒在地上，啊，看到有楼梯的话，有扶手的话，就不会走下去，会滑下来。然后有时候我们家会有茶经，会有聚会嘛，他要人来，他很兴奋，就在地上打滚，翻来翻去，我就哎呦，好丢脸啊！那就跟我太太讨论，就说：“哎，怎么办？这老大这样，以后我们怎么服侍会很辛苦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两个祷告寻求之后，就是说：“嗯，这个老大可能需要爸爸多陪他，好，多跟他在一起。”我们就说：“好，那我跟他去约会。那希望借着我跟他多在一起呢。”能够把我这种温文儒雅的性格能够潜移默化给他， 知道，我说好，我跟他去约会，我就说好说每两个礼拜跟他去约会一次。我就带他去我们的那个 mall， 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百货公司啊，做一些那种什么摇摇那种玩电动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买他喜欢吃的东西啊什么，这样玩一玩，走走看一看。那这样子我过了之后，他们变得比较感恩呢？没有。有没有比较听话呢？也没有。有没有变成主日学好榜样呢？也没有。好，所以我就说啊，浪费时间哈，我这么忙，还带他去约会，结果哦，快两个礼拜时间到了哈，我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没用，就慢慢跟他拖，两个半礼拜、三个礼拜，慢慢跟他拖。我就记得我那一次哈，这个 just for fun， 就是第二次一月之后，完了之后，我第二天就起来特别感动，说来 Joshua， 爸爸带你去约会，啊。那我们那时候在下雪哈，现在正在下雪，所以也不能去哪里，我们就带他从我们家后院哈，走了半个小时回来。我们就穿着雪鞋，穿着雪衣，他在地上做这个雪的天使，然后呢，在挖，我要跟他一起挖雪的隧道。他就做个雪球，会丢到人家后院里面去哈，我会比较紧张，说不要打破人家玻璃。但是通常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很会被冒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鲁啊？怎么这么的不规，没有规矩？可那次很奇怪，当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会跟他警告，可是我心里面完全没有被冒犯。我就一直想那三个字 ，just for fun， 只是好玩而已，只好而已。然后他也看得出来，爸爸好像没有在管他管那么严重，他就玩得很尽兴，整个脸上在放光一样。结果我们那天去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我们又跑去约会，第三、第四天我们就去了一整个礼拜，啊，每天跑去约会。那次为什么让我对这个天父的心有很大一个突破呢？我就发现说，我以前都觉得说，神若是要我发生一些事情，好给我什么好处，比如说被圣灵充满啊，或者给我什么好的同工啊，好的事情发生，一定是有目的的。神不会白白的把东西给我，一定是有目的的。好，不是要我考试考100分，好，就是要我能够成为主日学的好榜样。但那次我发现他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对你的感觉就那三个字而已， just for fun，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爸爸下班回家，有没有好像看到小孩子跟他搔痒啊，爸爸逗你笑啊，嘻嘻，我爸爸逗他笑的原因不是说我逗你笑的话那你就给我考100分，爸爸跟你玩的话，你就要成为那个主日学那个的一个好榜样。没有，他说我跟你在一起的原因的只有一个，为什么？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我不需要任何目的，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那我需要做的呢，就是我需要享受他的享受我。我说爸爸你这么喜欢我，我说对，我真的好喜欢你。他说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跟你在一起玩。好，那你只要来享受我的享受你就好了。我觉得当那个观念有一个突破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改变了我对我妻子的要求，对我孩子的要求，对我服侍的要求，对我灵修啊读经祷告的要求。读经祷告不是在为了说主啊我读经祷告你要给我什么好处，或者让我服侍怎么样更好，没有没有，就是享受跟神在一起，就这么简单。我发现当我能够这个按知道说神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来爱我，来享受我的时候，我就能够按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他的本相来爱他，来接纳他们。好，那同样的对我服侍弟兄姐妹的事情，我能够按他们本相来接纳他们，来爱他们，而不是带个目的说我爱你们的话你们就要给我乖乖的。好，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他真的很享受你们，他很喜悦你们，这是叫我们的题目。好，就是说天父对我们的享受跟喜悦是超过你所想象的。那我们在地上哈，对天父的这个概念，来自两个会有些错误的一些想法跟认知，来自于两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地上的权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伤害的一些感受，把我们把这些感受跟伤害影射到我们的天父上面去，啊，那这些权柄呢，包括。特别是地上的父亲，但是包括我们的母亲、老师、牧师、教练，甚至是什么钢琴老师、家教，都可以，任何我们所敬仰的人啊，那他们都影响我们对天父的认知。那个美国呢，有一位这个 Jack Frost 呢，他是一位就对这个天父的爱 天父的心，一个专门研究的一位学者，他提出来几种不同父亲的类型，当然不止这些了，还有其他很多种。他说这些父亲呢，他们的代表呢，会让我们把这些这个地上给我们全部来的伤害引射到天父的身上去。那我要先提醒，就是说我自己身为一位父亲哈，我知道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父亲的类型的时候，不是说这变成一个我们说你看爸爸你害得我对神的这个观念不正确，这不是我一个我们控告我们地上父亲那个据点，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更多能够接受我们天父爱的一个管道。好，首先呢，我们可以思想的话，我们在地上的权柄，好，是不是这种类型的话比较多？就是一种被动的父亲，这种父亲在情感上跟我们距离很遥远，好，他们很少向孩子们表达情感，可能常常看电视、看报纸，没有时间理你。那跟着这类父亲长大的孩子们呢，容易会想说，这个天上的父亲就像地上的爸爸一样，好，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痛苦跟喜悦，他们以为说神对他们是漠不关心的。那第二种呢，是华人里面可能比较多的话，权威型的父亲。权威型的父亲会用一种高压式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后会常会打断我们的话，贬低我们所在乎的事情。那这类父亲所要所考量的是孩子们是否他们是顺服的，好，而不是培养关系。所以跟这类父亲长大的孩子们会觉得说，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顺服跟献祭，他对我们，大家觉得说神跟我们培养一个真实的关系是没有兴趣的。第三种呢，是虐待型的父亲。这种父亲呢，会使孩他会故意使孩子们痛苦啊，不管是情感上面、心理上面，这个甚至是那种性虐待哈。那跟这类父亲长大的孩子们呢，会不敢把自己全的交然给神，因为他们怕神也会对他们苛刻。对，那第四种呢，讲到缺席的父亲，这种父亲是几乎完全不在，好，可能是因为过世，好，离婚，或是因为常常出差哈，或是抛弃了家庭。所以呢，他们根本就不在，所以跟这类父亲长大的孩子呢，会觉得说，天父也离弃了他们。还有一种是指控的父亲，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们失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哪里做错，但是我们做对的时候呢，他比较不会肯定我们，因为他们讲不出肯定的话出来。那他们期待说，当我们说哪里做错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啊，我们就会进步。跟着这类父亲长大的孩子们呢，会觉得说神总在指控我们，老婆他在控告我们。那另外很多类其他的我没有列出来，比如说有个是好好的父亲哈，那种溺爱型的父亲，你说什么爸爸都说好，好，爸爸不会让你觉得烦，让你，所以他会觉得说有点无法无天，做什么都可以。好，那跟这类型长大的孩子们会觉得说天父也一样，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啊，做什么都可以。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父亲哈，所以我想好吧，我们很快的花两分钟的时间，你跟隔壁的稍微认识一下，然后你跟他说，你觉得你跟他分享说，你觉得说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权柄比较像哪一类的父亲？好，我想等一下想做个小小的统计，好吧，在湾区跟别的地方的华人是不是差不多？啊，问一下你生命当中你觉得说哪一种权柄，好，或是以上皆非也可以，哪种类型的父亲权柄经历比较多？好吧，我们两个好吧，很快的来分享一下。好，我想稍来问一下哈，我们当中你觉得你的权柄比较多是被动式的，请举手。不善表达的，啊，觉得比较多是权威式的，请举手。啊，比较多虐待式的，请举手。比较多缺席式的，请举手。还有指控式的，请举手。以上皆非的，请举手。还是权威式的最多哦。 对，我去中港台都发现权威式的还是最多，第二也很多，对对对，就是权威式的分。我觉得第一、第二是最多的，刚刚看起来，对。那这个是我觉得地上权柄会让我们对这个天父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观念。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比较潜意识的哈，是比较不明显的，就是文化的影响。那影响整本圣经里面最大两个文化，一个是希伯来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好，他们的语言写成旧约；另外就是希腊人的文化，好，他们的语言写成新约。那现在他们说西方的国家的思想还是在被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很多哈。那其实当时呢，耶稣在第四纪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天父哈，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温柔慈爱的父亲。你知道这个当时在第四纪来说是一个非常革新、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思想啊。那当时的这个耶稣他说，你们要称神为父亲，哈，说，他说这个跟神有个直接的关系，也鼓励使徒们这样的祷告，哈，你们在天，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对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冲击，哈。他说，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他说，所以犹太人呢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作为平等，啊。当时呢，这个犹太他们最强调的神呢属性是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跟人是完全分别的啊，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人要犯罪，人为什么没办法从罪里面脱离出来，啊，这是犹太人他们这个对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说神是圣洁的，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是分开的。另外呢，两个最大派这个希腊的思想，一个 Stoics。所以他们强调说神是一个无情的神，为什么？他说假如神能有感情的话，能让他人能够让他喜怒哀乐的事情呢，那个事情呢就能够左右神的思想跟情感，那个事情在那一刻就会大过神，所以神一定是没有感情的，好，没有感情的。那另外呢一派叫做 Epicureans， 他们说神是有感情的，但是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神，他们一群神，他们觉得神住在一个极乐的世界里面，他们看到另外一边人那边痛苦，但是他们无法做什么，所以神是有感情，但是神是快乐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对神的一些影视会觉得说，神第一个，神呢他是圣洁，跟我们完全分开的；第二个，神是没有感情的；第三个，神跟我们是隔绝的神。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他是位温柔怜悯有感情的父亲，他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这个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另外呢他还为我们曾经受过苦，他能够体验我们的痛苦。好，那耶稣在所有的教导里面，你知道哪一篇教导关于天父的慈爱是最有名的教导，大家知道吗？就是浪子的比喻，没有错，浪子比喻，浪子这个字哈 prodigal 在英文里面它的指的是挥霍无度或者慷慨给予的人，一个浪费铺张的人，哦，这个字哈，哦，这个不管是 Jack Frost 或是 Timothy Keller， 他们都说这个字拿来形容两个儿子其实不是很适当，啊，我们都说浪子只能是大儿子，小儿子是大儿子哈，哦，但是呢，最适当 prodigal 这个字形容谁？你知道是最适当的，你们知道吗？是那个爸爸，形容爸爸，为什么？因为里面最浪费的不是两个儿子，是爸爸，是爸爸。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呢，第一个，这个小儿子明显的不孝，这边大家都读过浪子的比喻嘛，好，所以我们不会再读。但是明显的，他说这个小儿子明显不在，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向爸爸要遗产，遗产是爸爸死之后才能分嘛。但是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向他要遗产。当爸爸活着，他向他要遗产，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爸爸已经死了，所以我会拿你的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好，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好，这是当时对爸爸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好，这爸爸他可以有权利叫人拿石头把这个儿子给打死，但是这个爸爸没有这样做。好，不知道他脑筋哪里坏去，他就说：“好，我把遗产分给你。”第一次他表现他这个对儿子挥霍无度的爱情。好，那当时的农业社会哈，不要像不是像现在有股票有银行存款的，当时你要分家产是要变卖土地、变卖房子、牛羊。好，才能够分家产，所以当时分家产一定是个过程。 好，这爸爸愿意为这儿子来把这东西给卖掉。那当时人对土地是非常的热爱，特别是祖宗遗留下来的田也是不能随便卖的，但是他愿意把这个为了小儿子把他给卖掉。那再来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引起这个邻居的嘲笑。结果当他儿子去外面放荡了所有的财产之后，他爸爸竟然接受他回来，接受他，然后还这个接纳他儿子，哦，所以呢，这个爸爸再一次的展现出他这个挥霍的爱情，好，那我想为了这个我们的把他生活化的起见，我想问一下我们奥克兰这边最繁荣的区是哪个区的街道？是哪个街道？什么路 ？Broadway 是最繁荣的 Oakland。那有没有一栋公司行号是最有钱的公司行号？凯撒吗？医院呢、啊？有没有公司是那个 cancer 那个Kaiser 是不是？哦 ，Kaiser 医院呢、啊？好好好 ，Kaiser 那你们知道老板姓什么？不晓得哈，好，不晓得。好，哦，矽谷的最有钱是哪条路？Santa Clara 那是什么公司在上面？太多了吗？现在最大的是哪一个 ？Google 吗？那个 Apple 在那里吗？都在矽谷是不是？好，我们说在这个在 Santa Clara 的那个 Apple 好了，他叫什么名字？我应该知道他的名字的。Steve Jobs 已经过世了。对，好，我们就说王老板好了。我们说王老板啊。你假设这个在这个矽谷的这个王老板哈，他很有钱，这边现在多少算有钱了？因为我们 Kansas City 哈那边是很穷的地方，所以这边$200万算有钱不算有钱吗？不算。2000万呢？2亿？20亿？好，说20亿啊，他应该不止20亿吧？那个 Apple 应该不止20亿。好，说200亿哈，他$200亿在这个 Apple。里面哈，他是那个王老板，他是这个大老板。那 Apple 有大概我们说100层楼好了，好，他两个儿子，王老板两个儿子，好，大王跟小王。结果大王还在家里帮爸爸处理一些这个公司的事情。那小王是这个游手好闲哈，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把遗产给我。”那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说：“好，就把 Apple 下面50层给卖掉。”哇，那不得了哈！很多人都在抢 ，Microsoft 都在抢。就卖掉之后呢，就把量出来到200亿，100亿分给了小儿子。小儿子拿了$100亿去到美国最奢靡浪费的地方，那就是拉斯维加斯。好，就不到2年，他就把$100亿都花完了。结果拉斯维加斯还遇到了大饥荒，他就只好去做美国人最不屑做的工作，那就是去喂猪，好，结果他肚子很饿，就饿到一个地步，他说巴不得把猪食拿来吃，结果都吃不饱。后来他就想说，有一天他说：“哎，我在那边做什么啊？我爸爸还有50层楼，我回去投靠他，不是就很好吗？”结果他就也没有钱了哈，他就这样子，走路，然后游泳，回到了矽谷，好，终于回到了矽谷。然后这个王老板呢，每天都在 Apple 的这个楼里那边看，东看西看。旁边有个小李哈，他的秘书，好，小李有一天他在看的时候，突然眼瞪着这个什么 MRT 吗？你们叫什么站 ？bar 那个 bar 的站，一直在看，突然那么一看，然后他就突然往下一跑，好，从那个100层楼往下跑。那这个小李说：“等一下，老板，现在很冷，外面这几天在下大雨哈。”他大爷往外冲，一看哎不好，楼那电梯就往下走，他就开始跑楼梯。跑到了第一层，然后就正好电梯叮一打开，王老板从里面跑出来，穿过了人行道，又穿过了这个安全岛，穿行道跑到bar的车站，然后那小李就追着他，老板等一下，就一样穿过了车道，跳过了安全岛，穿过车站，到个人的面前又脏又臭，老板就抱他，就说来把我的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啊，就是把他衣服给他穿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开 party， 我的儿子。失而复得啊！大家开 party， 我想请问一下，假如弟兄姐妹你是 王老板的大儿子他的哥哥的话或他姐姐的话，你会希望他弟弟回来吗？希望弟弟回家的请举手，不希望弟弟回家的请举手。哎呀，你们大部分不希望，哎，第一次我看到他都不希望。我请问一下，不希望原因是什么呢？再分家产，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希望他回来？不配。还有呢？哦，你希望，我说不希望他回来，什么？为什么不希望他回来呢？你啊？什么？又脏又臭。好，我讲过这个信息，我听过一个最熟人答案是什么答案？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牧师啊，你想，100亿美金是多少的福音资源？他浪费掉这福音资源，这100亿美金拿去传福音，拿去盖教会，多好，对不对？他现在回来又浪费更多的福音资源，为了救灵魂跟福音资源的好处，他不能回家。”我说：“哇，这讲得多好！”因为，所以最熟人的答案，对不对？但这个爸爸很奇怪，他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竟然欢迎他弟弟回家。他不用3个月、6个月的观察期，我看你是真的先悔改啊，也没有先问他问个清楚来龙去脉，都没有，就直接接纳他。但是爸爸看到他弟弟什么东西会接纳他？这是他的孩子。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这个有点小哈，我们就不讲。我们来看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好不好？我可以请 Ruby 来帮我，对，哦，对不起，哦 ，Johnny， 帮我念一下。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折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谢谢。这边讲到说耶稣来到格拉森的地方来拯救这个格拉森人哈。那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都记载这个故事。那前后呢，你只要去读的话，他们经过很大的风浪哈，可以说耶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这个格拉森人。那一般的神学家都相信说耶稣在地上服侍大概3年的时间。哦，他里面能够去的地方主要是停留在这个以色列地哈，他去过一点点的这个外地，但主要是在以色列地。所以他可以说特别来拯救这个格拉森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个外邦人，他是冒着这生命的危险。那按照世人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人呢是一无是处。耶稣这么宝贵的服侍时间只有3年，我们现在那个大学3都没办法念完哈，来救这个人做什么？这个人是不是有价值？他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什么？只是他来救他，就像这个天父看那个爸爸看到小浪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的来接纳他？他在看到了什么？好，这个人是很有价值呢，值得耶稣来救他呢？我们一般人哈，看另外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话，会有4个标准。好，第一个。看这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成就贡献，有没有 achievements。 假如这个人比如说他发明了一个这个化学的元素，前面从没有发现过，或是现在很需要，我自己因为得过癌症发现了这个抗癌的这个药的话，哇，他有成就贡献。好，那第二个，假如这个人没有成就贡献的话，他有钱也很好，他有200亿美金，他可以挪动很多的这个福音资源，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调动很多的人，他也很有价值。第三个，他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有人缘也很好，现在正好选美国总统，他很会讲话，让人会想选他，也很重要。第四个，假如他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的话，长得帅，长得漂亮也好，去演戏当明星也是很好，大家会看他这个很非常开心，那也很好。那这个格拉森人他有没有这些东西呢？他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财富，有没有人缘，有没有长相呢？ 啊。第一个，他说他的成就是什么？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他唯一的贡献就是每天在坟里面一直叫着叫哈，可能把附近的房地产都拉下来了啊，所以他是完全没有成就贡献的啊。第二个，他有没有财富资产呢？他有没有车子？有没有房子？没有。他住在哪？他住在坟茔里面，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啊。第三个，他有没有人缘呢？没有。他说人屡次用脚镣跟铁链想捆锁他都不行，人巴不得把他关起来都不行。他没有人缘哈，当选人现在选不上。第四，他有没有长相呢？我们不知道他长得帅不帅哈，可能长得像刘星谁，黄晓明啊，刘德华，不知道长得像。但是一个人哈，那么久没有刮胡子、剪头发、洗脸，还拿石头不断的刮自己哈，一个再帅的人哈，就变得很可怕。所以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没有长相。耶稣为什么花代价来救这个人？刚才我们还说这个爸爸因为是他儿子嘛，会爱他。那这人为什么耶稣来救他呢？对，你们现在一头猪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一头猪，美国我也不晓得是多少，1000块还2000块吗？中国我问过，台湾说他们在10000到15000左右了，看是什么猪，全猪全的台币10000的，对，全猪是什么黑猪的话是比较贵，他们又讲一大堆，我说哦 ，OK 好，反正那美金的话，我算了算，可能只能说我不晓得美，因为美国东西比较贵嘛，可能几百到1000块左右。那你把1000乘以2000头猪身，那花多少钱？200万美金，这人值不值200万美金？你说耶稣，你要救这个人啊、哦，你爱他没关系，你为什么浪费200万的福音资源呢？200万可以盖个多大的教会？可以盖个多好的布道会，对不对？对，外邦人，你知道这个你想哈、哦，当时这个。的人哈不像现在，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奥克兰现在人口是多少，你们大家知道吗？不晓得。你知道当时呢的人哈很稀少哈，哥林多很大，对不对？才1万，当时才1万多人，就算很大一个城市。好，所以呢，这个1万多人哈，2000头猪哈，可以吃好久。好，当然犹太人不吃猪嘛，但是外邦人他们吃猪，所以他们可以吃很久。所以这2000头，我们比较小看这2000头猪，可能是当时最大的猪的集散地之一。好，耶稣这样一句话让2000头都死掉了哈，可能是很多人的肉都没了，然后呢可能当附近的股票通通崩，猪的股票通通崩盘，你知道，就通通都没有猪了。好，耶稣可以花很大量来救这个人。你想当耶稣救这人的时候，有没有说那个群跟耶稣说，哎，你要我们出来是不是？我们人很多哈，让我们去负责猪去。就说啊，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最多200头。鬼说我们这么多，我们是群，哎，至少1500头。耶稣说不行，最多500。群说不行，最多至少1000。他说800，好，成交800，有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跟他们打那个讨价还价。耶稣说没有，你们去，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的心里面，这个人的价值有多少？比200万多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价钱，你觉得你值多少钱？觉得自己值200万美金的，请举手。值2000万美金以上，请举手。值2亿的，请举手。20亿的，无价之宝，请举手。好，都想这是无价之宝。好，来跟隔壁的说，跟隔壁刚刚那个人说，来，我是神的无价之宝。好，其实神对我们的心意哈，他对我们充满了很多美善的意念。第一个。他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啊，因为时间有点赶，所以我就念快一点哈，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你知道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想 Johnny， 我来为他预备一个国度。他想 Ruby， 我来帮他预备一个国度，所以他承受了国。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说哎呀我好无聊、哦、哎呀怎么那没事做啊，生个小孩然后来虐待一下吧，不是。他说哇，我来创造一个国，让他能够治理。他对我们充满了这个美善的意念。第二，他说时候未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论断，为什么？只要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引擎，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称赞。对，以前我对天父的心不太懂的时候，我就说你什么都不要讲， 神来的时候，个神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审判、惩罚、好责备。因为每因为我在美国住了三十几年哈，每次我打算回台湾给我爸的时候，我爸只问两个事情：第一个有没有做坏事，第二个需不需要钱，就这两个事情，不是要骂，就是。所以我觉得跟爸讲话跟天父讲话也是一样，神跟我讲话一定是要责备我。我先把神想象成一个那种白头发很长那种老人哈，坐在摇椅上面，每天那边看着我，连天看着我，然后拿个鞭子，有没有灵修没有？啪！有没有传福音没有？啪！有没有就是整天他责备我，你知道？他说不是，他说其实呢，你什么都不要讲。我来的时候呢，我要怎么样？我要称赞你。这姐妹叫什么名字？怎么称呼你 ？Elaine， 他说 Elaine， 你现在好，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哈？我明明是一番好意，想帮这个姐妹，好想帮助那个弟兄，结果我说出来的话词不达意，就有时候他就误会了。我是一番好意，怎么就被他误会？结果他反而觉得我是坏人，然后还把我骂了一顿呢。神说没有关系，好时候未到，你什么都不用争断，也不用争辩，也不用为自己辩护。之后到时候我要照明心中的隐情，让大家知道说你是一番好意。到时候怎么样？我要称赞。我要称赞你，好，你不用觉得说主啊，你来要责备我。他说不是，我来，我要称赞你。然后，另外他说，我赐给面试怎么样？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当这个以色列他们偏离神的时候，他们会有经过这个很多的灾难，会被亚述国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他说，这时候他说，我让你们知道说，说我对面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意念，虽然你们有指望。当你们经过困苦，经过生病，当你们经过这个困难，服侍上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赐给你们意念不是降灾祸，是赐平安的意念。啊，我明天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说我四年前得了癌症哈，还是末期的肠癌，医生都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神也医治我哈。当时我说主，为什么你要我这个事情放我身上？啊，神说我。让你经过这件事情，我让你知道说我要给你意念是不是这样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很多时候我们在 Kansas 的时候，那边地很大很便宜哈，你十万块美金可以买个院子，有一两亩地的，有五个房子，很地很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院子哈。然后呢，我那边前一个主人呢种了桃树，种了李子树，种了苹果树，我在一年都没有吃过，但是桃子是我想吃桃子，因为有一次就是那年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桃子结果总之我没有吃到，就到现在都没有吃到桃子。然后就说怎么办？他说你要修剪桃树，就让它长很多的果子，修剪把那枝叶它剪掉，让它剩一点点，它长很多。我说那什么时候剪？你知道什么时候剪桃树最好吗？就是冬天叶子掉光的时候，它那时候是最脆弱，然后光秃秃什么都没有。你夏天突然剪它叶子，冒上剪下就很重嘛，好就很累。冬天是它最脆弱，什么都掉光的时候，那剪它的时候，叶子是最那个树枝是最轻的时候。但是呢，它剪的时候也是最可以说最痛的时候。但剪掉之后，它就能结出很多的果子出来。属灵也是一样，神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来修剪我们。为什么？他说这个树我很喜欢，我让它多结果子。其他的树我就不想剪了，因为剪树也是很累的，虽然是冬天剪。我问，但是那棵树我喜欢它，我就想多剪它，多修剪它。同样的，为什么要经过一些苦难？神说我不知道降灾祸给你，其实我要赐平安给你。啊，我们也可以多讲一些这方面。那另外呢，为什么神要把一切关乎生命的事情告诉给我们呢？叫我们什么不要犯罪啦，不要做这么，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活得很痛苦。好，他的意思是说要希望呢把一个又宝贵又当然一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啊。所以神他是一个好的爸爸，他不会说我不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你自生自灭，没有，他会把一切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会知道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这个跳过去吧。我今天讲一节哈，我读雅歌读了五年哈，所以我每讲什么都要讲一点雅歌哈，所以我在结束之前，我想讲一点一节雅歌就好了。那我们想念好不好？雅歌四章九节，来，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来，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夺了我的心。好，我们不花时间多讲说怎么解雅各的方式哈，这个现在流行的这种这个讲婚姻啦，讲到男女关系啦，这个讲到文字解那个文字分析法哈。那自从所罗门文写了这个雅各之后，这三千年来，犹太拉比跟基督教书的学者最常的方法是灵异解经，他们用这个用这本书来解释神怎么样爱以色列。好，神怎么样爱以色列的百姓，耶稣怎么样爱教会，耶稣怎么样爱信徒哈。所以用这个方式来看雅各的话，这边指的是耶稣在对教会或耶稣对信徒说，我妹子，我信徒，你夺了我的心，你远远一看，用你向上条金链夺了我心。这边讲到说耶稣多么的喜欢我们，多么喜悦我们。我刚刚开始讲到说天父很喜悦我们，很享受我们，这边讲说他喜悦我们，享受我们的深度哈。那夺这个字呢，一个可以用的定义呢，是说因为对方具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吸引力，所以感受到一个满意的喜乐。好，夺这个字很难翻哈。新英王钦定本翻成 ravish， 他说使陶醉，使狂喜，使销魂。好 ，NIV 翻成 stolen， 偷心、窃心、盗心。好，那这位弟兄叫什么名字？这位弟兄，林刚。好，林刚。那这位姐妹呢？吴姐妹。好，林刚、吴姐妹。我记名字记得很差，所以我等会。好，那你要想哈，这姐在说什么？他在说耶稣在对他说，耶稣在对林刚说什么？他说：“林刚，你夺了我的心。”你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想说，林刚，耶稣不是我。他说：“林刚，你让我觉得销魂，你让我觉得狂喜，你让我觉得陶醉。”啊，这个五姐妹是不是？她说：“五姐妹，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把我的心给偷走了，窃了我的心，盗了我的心，让我茶不思饭不想，不能自己。我太喜欢你，对我来说有一个强烈满意的吸引力，非常不寻常。我非常的喜欢你。”你说这个太恶心了一点，对，有点恶心。但是耶稣有多么喜欢，就是到这种程度。为什么雅各里面讲到说神对我们的情感能够让我们能更爱神，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本情书。好，那我的妹子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妹子讲到我们的过去哈，我这个人呢是讲话很坦白的，也很就是有点口无遮拦，所以我的太太非常了解我。那我们四五年前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看我爸的时候，我妹妹就说到我的小时候一些糗事。我小时候呢曾经暗恋过我们的幼稚园老师，啊，他叫马老师。那这个马老师呢，他我们家以前就在这个幼稚园，就转个弯就到了我们的幼稚园。马老师有时候就会跑来我们家接我去上学，好，上学之后呢，就是上课下课就把我接回家。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哎，马老师没有来。我也没有想很多，马老师没来，有时候不来，我就跑去上课。一看，哎，今天不是马老师，就问代课老师说：“马老师呢？”他说：“马老师结婚去了。”啊，我一听，他就说他两个礼拜他度蜜月了哈，两个礼拜才能回来。我当时年纪很小，不知道什么叫结婚，也不知道什么叫度蜜月。一听两个礼拜才会回来，就大哭，就跑回家里，我就不肯去上课。哦，妈就左哄右哄，就把我哄回了幼稚园啊。然后两个礼拜之后，马老师回来了。他回来之后，他跟我讲话，我就不理他，啊，这个复兴的老师，我就不想理他。后来他又左哄右哄，又把我这个夺了我的心，又让我牵他回家。啊，那小时候呢，我们家的亲戚会欺负我们，啊，我们会抢我们的东西啊，会来我们家拿东西。这些糗是谁？那是谁会知道呢？我的妹妹知道。啊，我虽然什么都讲，都忘记这些事情。我妹妹说：“哎，你知道我哥哥小时候怎么样？”我妹会知道。所以我妹子代表什么？她代表我们过去，啊，代表我们过去。这两位姐妹叫什么名字？这两位姐妹，海波跟妹，好，妹跟海波 ，OK。他说什么？他说，妹，海波，你的过去，每次我想到你们过去的时候，我觉得销魂、陶醉、狂喜，哇！你，然后我想到你们过去的时候，我就会茶不思饭不想，太高兴了，充满了喜乐。那妹妹说：“主啊，你不知道，我巴不得我过去没有讲过那句话， 巴不得我过去没有做那些事情就好了。主啊，我过去多么不堪，你不知道吗？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在想，你还在想成就贡献，你还在想这个财富，还想人缘，我不是这样看人的。你不值2000万美金，我在想，就是这样一个过去的你，夺了我的心，让我觉得销魂、狂喜。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神的无价之宝，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太爱你，他太喜欢你了，到你没法想象的地步。他说：“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这什么意思？我的心腹哈，代表我们的现在。好，这个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讲道，然后穿的人模人样的哈，然后这个讲话尽量斯斯文文的。但是回到家之后呢，我怎么乱丢袜子啦？因为我以前生过病嘛，那上厕所比较多次哈，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呢？我太太知道的一清二楚。好，他就说到心腹说我的现在，这帮姐妹什么？我问过你们了吗？你们的名字是什么 ？Cici 跟 Bensy 哈。他说，那个耶稣在说 ，Cici 跟 Bensy， 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我想到你们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陶醉、狂喜，差我吃饭不香。你说主啊，我巴不得我能够再高一点，我能够再漂亮一点，我能够再属灵一点，我的服饰再多一点。你说 No， 你还是在想人的标准、人的价值观。我喜欢就是这样子，你让我陶醉狂喜，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阿们。那他说到你用眼一看夺了我心，这眼一看还不是凝视哈，还不是注视的看，是瞟过去哈，瞟过去这样看。当你我们这样瞟过去看耶稣眼的时候，耶稣哇夺了我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哈，可能大家都已经结婚了哈，有小孩了。但是呢，假如说你喜欢一个团契里面教的一个姐妹或弟兄的话，暗恋他已久，好，一直希望能够跟他有些接触哈。结果有一天他到受邀到台上做那个做见证，啊，他做见证的时候就这样子从右到左，从左到右看了一眼，然后看一眼的时候就看到你，对不对？你就说哇，他终于看到我了，哇，他终于注意到我了，就开始回家开始编织一些美梦，以后要跟他们什么跟他结婚，在哪里结婚，然后给他生几个孩子，孩子的名字开始想出来了，很夸张，对不对？他说耶稣说，当你用眼这样不经意看我一眼的时候，我就销魂狂喜陶醉。我记得我刚去到 IHA 的时候，我去到那边，我们有参加个同工训练班，然后同工训练班他要我们一天去祷告室里面祷告5个小时。那以前我在洛杉矶我也牧会过啊，我也教别人祷告，我自己祷告会，我说5个小时，我说你给我1个小时，我可以用方言祷告，从这个亚洲祷到美洲到非，我全身祷告1圈1个小时就够了。5个小时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不要为事工祷告嘛，就跟耶稣亲密的交谈。我说啊，跟耶稣亲密的交谈那什么意思？他说你就跟耶稣说我爱你。我说我爱你，对，就说我爱你，讲5个小时，对，就说我爱你。 OK， 我说好，我就跑去祷告室跟说主啊我爱你，不到2分钟我就睡着了。你知道，然后睡了半小时起来说，诶，发生什么事情？我说，结果这样睡了大概5、6个礼拜，我就觉得说没有用，知道吗？有一次我就跟人说，主啊我爱你，我突然那个从头到脚像那个被雷打到，滋，电人这样经过，然后里面就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你知道？我说哇，这什么感觉啊？我说主啊，那是你吗？我说主啊，你知道难道每次我跟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是这么的喜乐吗？他说不是。他说我里面的那种喜乐比这个大过千倍万倍，你承受不了。而你跟他说一点点而已。我说真的，我说你真的这么想？他说对，他真的很享受每次我跟他说我爱你。结果第二天我来说主啊我爱你，我就很享受。然后我就慢慢可以从2分钟到5分钟，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现在5分钟5个小时跟他说主啊我爱你，就很享受。以前祷告是说主啊来为这个信东祷告完就赶快跑，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我跟有时候跟太太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团契完了之后，想去跟主说，主啊告诉我你有多喜欢我。有时候服侍很累， 说主啊，你告诉我你有我有那我有多好，主啊，你告诉我我的现在有多好，我的过去有多好，来告诉我。就听他讲话就说哇，好享受，5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我发现怎么样可以昼夜不断的像似活物一样坐在敬拜他、注视他，你们知道吗？从那不经意一眼的一看开始的，说主啊，我好喜欢你，我爱你，开始的，慢慢就越来越长，越来越享受。然后他说，用你向上一条金链，这个向上啊，景象在心里面代表的是这个顺服跟自由的意志哈。这个就是说当一个人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硬着景象，对不对？他说，当你的顺服上有一个金链、有个记号的时候，就夺了我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哈，像比如说我的儿子跟我说，爸爸，那我要去帮你倒垃圾。我说又来了，上次说帮我倒垃圾，讲的时候跑去看电视去玩，根本就没有倒嘛。可耶稣不是这样，你说耶稣，我要去帮你倒垃圾。什么？你要帮我倒垃圾？我销魂，我狂喜。我说耶稣还没有倒哎，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哈？就是说牧师有时候在年初的时候，现在三月还不是很久哈，他就说今年我呼召哈，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第一次来就是啊，我想，然后牧师讲到很精彩，说我想读完圣经一遍哈，我决定。结果读了创世纪还好，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现那旷野很难走哈，啊，里面什么做灯啊做油，后来就睡着了，就不行了，就死在旷野里面。第二年牧师又来说先来读圣经一遍，你就说好读经一遍，你好不容易走出了旷野哈，读了这个读到这个约书亚什么还都还可以。读到了先知书，哎呀，看不懂什么审判埃及、审判以色列，关我什么事啊？又不行了。所以后来发现说，不要随便答应牧师说要读圣经一遍，因为你就觉得很内疚，明明是要读完，就没有读完，啊！但是呢，但是其实是相反的，应该是怎么讲？当你读了一点点圣经的时候，不是说你说你本来想读一年，但是你发现读了一个月，你说你读那一月，你知道我有多么的高兴吗？我说啊，耶稣真的吗？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于是你说，好，我二月我不行了，但我三月我再起来，因为你非常的享受我的读经。好，当我们知道说神很接纳每一次我们的意愿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一次又一次站起来，而不是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会责备我们，就很难站起来。所以说一辈子的永远顺服是怎么开始的，你们知道吗？从向上一条经验开始的，说主啊我愿意，我失败了没关系，主我愿意失败没关系，主啊我愿意，永远的说主啊我要愿意的来顺服你。好，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不好？那个弟兄，
即将听到的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把它听进心里，你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心里话。他爱你，他就是那位你心中所渴望拥有的父亲，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或许不认识我，我却深知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地数过，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你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我，因为你是我生的。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我已认识你，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日期和地点，你知道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在你生日的当天 领你出来。长久以来，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其实我就是爱，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我是你的供应者，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因你喜乐欢畅，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只要你专心寻找我，你必寻见；只要你也得着我为喜乐，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乎你一切想象的，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我搂抱你，贴近我的胸膛。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不是与你为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为了使你与我和好，耶稣得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我舍弃一切所爱，包括我的最爱，就为了得着你的爱。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接受他，就是接受我。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回转吧，孩子，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我等着你的回答。爱你的父亲，全能的神。
好，我们在结束之前，我想做一个小的操练，好不好？我可以请大家哈，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或者夫妻在一起也很好，好，两个两个，好不好？两个两个，我们需要做个小的操练来做结束哈，因为，领受天父的爱哈，不能光靠头脑，好，需要一些很多的启示。那我知道，不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从地上取命来的伤害。还有这些文化上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包袱，还是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没办法来领受到天父的爱。想借用这个小小的操练，能够让大家有一些机会，好，来领受天父的爱，好不好？所以好不好？两个两个，好不好？弟兄跟姐妹，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你们找到的话就姐妹就是你们需要四个眼要互望的哈。所以要我可能有些是不同教会的哈，会有些尴尬，没关系，好不好？请牧师帮我稍微排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那种比较 soaking 的音乐，就是浸泡的音乐？爆炸，好了，好不好？两个两个，好不好？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好不好？姐妹跟姐妹，两个两个。好，都有了吗？ 啊，放下刚才 PowerPoint 好不好？不好意思，放下刚才 PowerPoint， 刚才 PowerPoint PPT 放回放那个 PPT。好，你们这个哈，两个两个哈，两个两个，你们他们两个两个 OK， 还有都有了吗？啊 ，OK， 好，都有了，都有了，都有了，都有了，都有了。哎，牧师没有人呢。没有，我需要做这个，所以后面那位弟兄，你管理后面弟兄好了，对对。那你们四个好了 ，OK， 好好好 ，OK， 好，那个 PPT 放回来了吗 ？OK， 好，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我们再开始。天父，我们说我们需要的爱，主啊，我们从前啊可能啊知道的爱啊体验过的爱，但是主啊，我们需要能够来更多的经历，主啊，到底你有多么的享受我们？主啊，你说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那种无止境的爱，那种不计算代价的爱。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们好像不好，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痛苦，主啊，很多一些拦阻我们来认识你爱的一些事情环境，好不好？这个时候主来倾倒一些你对我们那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实际这样的当中，我们来领受主啊，到底主啊，你要多喜欢我们，多享受我们。谢谢你耶稣，来祝福一下的时间，先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请这个我在我就是我左手这边这一位哈，先当爸爸吧，好，所以你可能需要跟他姐妹跟姐妹，我想姐妹比较没关系，手牵着手，弟兄比较尴尬，你就手放在肩膀上也可以哈。哎，手牵着手最好啊，那要眼睛看着对方的眼睛哈，不要这样东张西望哈，要。你就是唯一可能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机会领受到天父的爱哈，这是所以要很认真哈，尽量不要笑啊。我做过，他们很爱笑，就很好笑，但是要尽量不要笑，然后就很认真的，然后对，然后你们还是在，你不要看这个，你们看对方眼睛就好了，对，看对方的眼睛啊，然后眼睛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好了，都有了吗 ？OK， 啊，看对方眼睛，不要看我，那边怎么就一位了？那姐妹怎么姐妹就一位？好，来，我左边，我这是我右边，是不是？我右边哈，右边先当爸爸哈，右边先当爸爸。来，你要握他的手，看他眼睛哈，看他眼睛，跟他好好讲哈，尽量不要笑啊。你要说，孩子，爸爸喜欢你。孩子，爸爸很享受你。孩子，爸爸真的很爱你。孩子，你的过去夺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一个想顺服我的心的记号都夺了我的心。我知道有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爸爸真的很宝贝你，爸爸真的很喜欢你，爸爸真的很享受你，爸爸爱你。来，给他一个爱的拥抱。好，至少十秒钟，至少十秒钟，除非孩子放手，爸爸不要先放手。好，至少十秒哈，除非孩子放手，不然爸爸先不要先放手。然后爸爸可以，那当爸爸那位可以更多来跟他说他哪里好，好，他哪里很棒，可以告诉他，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好，你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吗？真的很帅， 我完全的接爸爸，完全的接纳你。好，我们现在请左边的这一位哈来当爸爸，啊，对，来当爸爸，来对右边这位来说，来，好，都好了吗？你跟他说，他是一个弟兄的话，你要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儿子？这姐妹的话说，我这么漂亮的女儿。孩子，你知道吗？爸爸每天都在默然的欣赏你。都在为你欢呼喜乐。你的一举一动都打动了我的心。爸爸好喜欢你。你的过去读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个顺服的记号都夺了我的心。爸爸真的很宝贝你，爸爸好喜欢你，爸爸爱你。来给一个爱的拥抱好不好？至少十秒。哈利路亚，是的，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觉得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喜欢我们，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堪，看到我们的不好，但是你对我们总是那么的温柔，真的良善，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一个好的爸爸。让每一天，不论晚上早上，主动饱尝的慈爱。我们说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来享受你，因为你先享受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要来接纳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你先接纳了我们，教导我们更多的主啊，按我们自己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更多来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向我们的牧长们来启示这个天父的爱。主啊，更多的更深的，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我们感谢你，来祝福我们上去后的脚步，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谢谢你耶稣，奉的名祷告，阿们。
非常谢谢周牧师，不晓得对你怎么样哈，对我很有挑战性啊，因为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觉得上帝怎么会这样啊，那我想今天晚上只是一个开始。今天我在跟周牧师有交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啊，你今天晚上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越有挑战性越好。那我就想跟大家讲，明天早上是几点呢？9:30，欢迎大家来好吗？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那愿上帝祝福大家啊。明天是早上9:30到下午4:30啊，总共有5堂，每一堂都很短，每一堂只有1个小时而已。周牧师他很会教，他会让我们操练，我想那个操练是最重要，是吧？在操练的时候才有突破。 好不好？那就上帝祝福大家啊，一路平安，明天早上9:30见，好，拜拜。